皇姑赵美容被老道于洪追得走投无路，万般无奈要自尽身亡。突然从林中跑出一匹桃花马，马上端坐一员女将，来到切近，八扣住马镫停在于洪眼前。于洪抬头一看，哟，是个年轻女将，这是光彩照人，不由得上下打量。这女将把马勒，杏子眼，柳叶眉，悬蛋鼻子，樱桃嘴，头戴盔，盔缨坠，身穿甲，甲叶堆，上插织机翎，肩搭狐狸尾，腰系丝绦坠金穗，两扇征裙彩凤飞，桃花马如龙出水，绣绒刀精神鬼，能征惯战女峨眉，立马横刀抖胸威。于洪看罢心中暗喜，嘿，今天怎么竟碰女将呢？啊，该找我走桃花运呢。哎，我便胡思乱想，这丫头一脸杀气，不是等闲之辈。想到这儿，高颂道号：无量天尊，面前女将是何人？通名上来。来的谁呀？正是双锁山的女英雄刘金定。前天夜里，刘金定为了寻找高君宝，力杀四门，制胜林文善，最后实在打不动了，不敢在营中恋战，这才趁敌人不备杀出南营。日出三竿才找到刘凯和四个丫鬟，几个人见面非常高兴。小姐呀，你见着高少爷了吗？刘金定摇摇头，哎，万马军营不好找啊。哎呀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太累了，睡一觉再说。就这么，刘金定在树林里睡了一天，天将黄昏才醒了过来。丫鬟，敌营有没有动静？
没有。
哦，高君宝到底上哪儿去了呢？这么办，我们在这等着，如果里边有动静，万一要是大宋营的人出出入入，杀不进去或者出不来，咱们帮个忙。就这么，主仆没走，在林中休息。就在这阵儿，刘凯出去探事儿，回来报告说是大宋朝二路元帅陶三春来了，干脆我们呢投到营下听差吧。刘金定说，你真傻呀，人家有十万大兵，兵多将广，能缺我们吗？咱们等着，如果他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再帮忙，不需要我们也就不露面了。又派出刘凯勤到外边打听着，时辰不大，刘凯来报说，可了不得了，疆场打起来了。谁和谁打？说是皇姑赵美容正在交战。金定说在他。就这么，刘凯走了，金定不放心呢，又派出大脚丫鬟腊梅也出去观瞧。这个丫鬟出去时辰不大，慌慌张张进来了，小姐可了不得了，有员女将披头散发在前面跑，后边有个老道追，一边跑一边喊美人皇姑，不知道干什么。金定闻听心中辗转，皇姑，莫非是我那婆母有难？他急忙顶盔挂甲，牵战马出树林，定睛观瞧，正是老道于洪要抓赵美容。刘金定大喊一声，皇姑休要担惊，少要害怕，刘金定到了。说完冲到林外截住于洪，来到赵美容身旁。赵美容把剑拿下来，抬头看了看，哟，怎么这么多女将啊？四个丫鬟过来了。哎呀，女将军别着急，我们小姐给你帮忙来了。哎，好。金定用刀点指，道长，你是哪座古刹出家？道号怎么称呼？于洪见姑娘说话挺客气，他明白了，这和赵美容不是一伙的。无量天尊，贫道乃唐朝李万岁护国军师，姓于，名洪，号道林。
哦，你就是于洪啊？
如果奴家没猜错，你的师父外号叫九手真人，对不对？于红觉得奇怪，这个丫头岁数不大，怎么知道我师父的名字呢？女将，你是谁？
我乃双锁山老寨主刘大奈之女刘金丁，我的师父也是出家道长，故此要劝你几句。于道长，你既入玄门，就应该慈悲为本，善念为门，不该贪恋红尘，大开杀戒。你践踏道门清规，可知苍天有眼，岂能容你？
几句话把个于红说的呆呆发愣。这个小丫头说话有学问，句句在理。哦，你是花刀令公刘大奈的女儿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家万岁曾去人请你父亲，一直没得回信。刘小姐，难道你要跟我们为仇吗？你我之间没有私仇，但是有国恨呐。丫头，你是占山的，敢向着大宋，和我大唐为仇，你是活腻歪了。看在你爹的份上，不和你黄毛丫头斗气，快闪开，把赵美容交给我。道长，有我刘金定在，休想动皇姑一下。哦，你敢护着他？
不是我护着，有人不让。
谁不让？
你看这个。
说着，刘金定抬腿摘起绣绒大刀，在空中一摆，就是这口刀。
啊！
于红一看，火大了。什么？跟我动刀啊？他抬腿要摘插头杖，忽然他停下了。刚才刘金定说他也是三清弟子，不知道他师父是谁，我得问问。刘小姐，请问你的师父是哪位？
怎么，你还想找我师父算账吗？
非也，我怕大水冲了龙王庙，本门户的人互相残杀。
谅你也不敢，我的门户中没有你这么个败类。告诉你，我乃离恨天紫霞宫骊山圣母之徒。
于红闻听，差点从马上掉下来。骊山圣母在当时名震三教，在道教界和陈抟老祖并驾齐驱，享有盛名。这个道姑德高望重，辈儿又大，脾气大，能耐大，爱徒如子，谁要碰了他的徒弟，就是碰了他的心肝了。不用说是我，就是我师父见着骊山圣母也得敬而远之。算了，别惹他，别找麻烦，碰了刘金定就容易引来骊山圣母。想到这儿，高诵佛号无量天尊。原来你是圣母门徒，贫道失敬了。圣母是我的老前辈，你父亲刘大奈堪称当代豪杰，冲着两位面上饶你这次。贫道放了赵美容，希望小姐速回双锁山，今后少管闲事，如不听劝，下次贫道碰上就不客气喽。说完一打战马，这匹马末头跑出山环，刘金定也没追赶。赵美容慌忙下马，撕掉一块袍巾，把头发拢好，来到金定眼前深施一礼。哎呀，多谢姑娘救命之恩。他这行礼可把刘金定吓坏了，老婆婆给儿媳妇施礼呀，这还了得？他赶紧跳下马闪到一旁。哎呦，老人家，您是金枝玉叶，民女担当不起，刘小姐救了哀家，我一定奏明圣上，按功行赏。皇姑，民女可不是要功劳啊，我是打抱不平。既然你脱险，民女告辞。哎，慢着，刘小姐，请到营中喝杯水酒。我家陶元帅要到寿州解围，正在用人之际，也请刘小姐给我们帮帮忙吧。这金定心中辗转，我去不去？我从心里说乐意去到寿州，可以打听高君宝下落，可是
又怕这四个丫鬟嘴不严，说出双锁山招亲的事儿。其实要能成，说出来没什么；要不成，反落画饼，贻笑大方，怎么办呢？一想到高君宝，刘金定低下粉梗，满面含羞。赵美容见他欲言又止，就知道有难言之处。刘小姐，赏个脸儿吧。丑丫头腊梅心直口快，她说话了：“小姐啊，你就去呗，正好打听郭老爷子的下落。”一句话说得金定挂不住了，转身狠狠地瞪他一眼。赵美容说：“哎呦，丫鬟呐，你家姑老爷子在哪儿？”“他那个在……”腊梅刚要张口，春兰一把把他拉到身后了。“啊，回夫人，我家小姐尚未定亲，有人提媒说那位少爷和我们小姐很般配，这门亲事我们姑娘还没答应呢。”都是腊梅缺心眼儿，胡说八道，呵呵，叫夫人您费心了。哦，赵美容知道人家不愿意说，那就别问了。刘小姐，你这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啊？刘金定心里难过，暗想：你还问呢，找你儿子呀，你这当母亲的还不知道呢，我又怎么说呢？眼珠一转，他撒了个谎：啊，我是从家里来，听说宋主万岁被困寿州，十分着急，愿意帮忙助阵，又因为没有引荐人，正在发愁。哎呦，那可太好了，哀家愿意替你担保，请和我一起回营吧。哦，那给你添麻烦了，不方便吧？腊梅在一旁又着急了：哎，要我的小姐耶，你们娘俩谁和谁客气啥呀，咱就去呗。金定的心呐，砰砰直跳。腊梅，不许你多嘴。哎哎，好啦。春兰说：“小姐呀，既然千岁盛情相让，我们就以时为时吧。”也好。就这么，丫鬟到树林里整理行装。刘凯也回来了，他告诉金定说：“疆场上方才一阵混战，两下俱有伤亡，现在各自收兵，正在打扫战场。”金定点点头说：“刘凯呀，这是老公主，又是二路先锋，我们呢要到宋营去，到军中非比山寨，说话要注意，走道要有尺寸，我们是平民百姓，处处客气点儿。”哎，我明白。刘凯多精啊，跟在赵美容身后奔大宋营。方才赵美容和李秀英追赶于金郭，离开了疆场，双方展开混战。多亏陶三春赶到，叫鸣金收兵，又派人去找赵美容和李秀英。赶巧李秀英带伤回来了，来到营中，一句话没说完就昏过去了，可把陶三春吓坏了，叫女兵把李夫人抬回后帐找大夫调治。又派人去找赵美容，找了半天也没找着，正在犯愁，少王爷郑印进来了：“娘啊，先锋官赵皇姑回来了。”哎呦，这可谢天谢地，他在哪儿啊？帐外等候。说完，娘俩来到帅帐外。陶三春见赵美容头盔没了，征裙也丢了，十分狼狈，忙说：“皇姑啊，你可把我急死了，上哪儿去了？”禀元帅，末将领罪，是我救驾心切，要闯营报号，又因弟妹李秀英追赶敌将，我怕他吃亏，又去追他，在中途遇见于洪，他把我打得丢盔卸甲，险些丧命，多亏双锁山女将刘金定惊走于洪，把我救下来，咱姐俩才得见面，半日之功，两世为人，头次开仗，我军实力，请元帅原谅。哎呀，我的老皇姑啊，客气啥呀，你能回来就是大喜，胜败乃君家常事，本帅不怪。刚才你说那旧凤家的姑娘在哪儿呢？可得好好谢谢人家。哦，在营外候等。这姑娘有凌云之志，是忠君爱国才女，比我胜强百倍，我请她给咱们帮忙，可要好好款待呀。哎，他是咱们的恩人，哪能慢待呢？你下去整装， 派人去请。
好，赵美容回去洗漱更衣，陶三春升座帅帐，身旁站着正印，左右偏副牙将。
中军官
在，
传本帅大令，有请双锁山刘金定。
是。
中军转身出去，时辰不大，刘金定主仆六人来到帅帐外，丫鬟和刘凯在下边等候。金定整盔斗甲，披鱼踏尾分战裙，大步的来到帅帐，来到里边，用眼角的余光望了望，见左右战将有二三十人，高的矮的胖的瘦的，个个威风凛凛。众人目视自己，姑娘的心呐腾腾直跳，可是马上又静下来了，粉梗微抬往上瞧了瞧，正中一员女将，四十左右岁，身高过丈，膀阔三庭，头戴三叉帅金盔，高扎三缨，身挂锁子大叶黄金甲，护心镜亮如秋水，判甲丝绦九五凝成，下身有帅案挡着看不见，只生得四方大脸，浓眉阔目，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，冷眼看像个男子汉，细看肤色和双目才知道是女中豪杰。这时中军官说，刘小姐，上边坐的是陶元帅。
哦，
金定点头，怪不得这员女将这么威风啊。啊，她就是汝南王郑子明之妻，陶然口的姑娘，打过郑印，战过高怀德，困午门，杀韩龙，替夫报仇，万岁都惧他三分的陶三春。看外表，知其内，果然是光明磊落，赫然大度，女中魁首。刘金定十分敬佩，急忙抱拳施礼，民女刘金定参见陶元帅。说完撩战裙，提鱼踏尾，跪倒磕头。陶三春欠身离座，哎呀，刘小姐免礼平身，来呀，赐座。哎呀，陶元帅，有您和众位英雄面前，哪有小女子座位啊。
哎，小姐是客人，不要太谦让了。
谢元帅。说着金定坐下了。三春说，刘小姐侠肝义胆，救了赵皇姑，本帅感恩匪浅，就是万岁也念小姐恩德，如能留在营中，是我十万大军之福，国家得了红谷之臣。哎，元帅，小女子是山中野人，蒙元帅如此器重，小女定以死相报。金定自幼闻陶元帅大名，如雷贯耳，皓月当空，今日得见金言，死而足矣。
哎呦，刘小姐耶，你可真会说话。我陶三春是个粗人，都说我呀像个男的不像女的，空有凌云志，因为脾气不好一事无成，冲着刘小姐给我脸上贴金，真得多出力，为国为民做点好事。
陶三春说话的时候不由得打量刘金定，这姑娘长得够标致的，够上绝代佳人，面似芙蓉，眼如清泉，腰如杨柳，手如春笋，若在宫廷当个乐师歌妓十分称职，出兵打仗能行吗？陶三春这个人呐，外表粗鲁，内里精细，相貌丑陋，心灵可美，
可别让姑娘吃亏。我得问问刘小姐，你不顾风霜之苦来到前敌，可知道刀枪林内生死关忧，你爹妈可放心吗？
金定明白了，陶三春是看我不行啊，怕我丧身沙场，这叫我怎么说呢？他想了想，啊，元帅，金定自幼和骊山圣母学艺九年，下山后师父叫我为国出力，民女听说万岁被困，带丫鬟闯敌营，怎奈我闯了四门，没有引荐之人，还是进不去寿州，故此在敌营外等候良机，今日碰见元帅， 算是见到天日。小女子愿意为国立功，纵然为国阵亡，也含笑九泉。陶三春闻言肃然起敬，哦，刘小姐，你杀尽重围了，民女力杀四门，打死敌将陈子南，刀劈刁都虎，剪打白杰，制胜林文善，请元帅查实。这几句话帐中所有人都吃惊啊，这丫头这么厉害呀、啊、其实刘金定还少说了建设没声远呢，因为他不知道敌将的名字，故此没报。陶三春半信半疑，刘小姐，你为何要力杀四门呢？
这我想进寿州，是他们不给你开城吗？
非也。到底为什么要冲四门？
这
金定眼中含泪，恕我不好直言，小女子一是为救圣驾，二是为找人，可能告诉本帅你来找谁。金定摇摇头。就在这阵，赵美容更衣一毕走进帅帐，和金定二次见礼，客气般。赵美容说，元帅呀、啊，副先锋李秀英在何处？嗨，别提了，他在后帐养伤昏迷不醒，军中大夫都不敢给下药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金定问，何人有病？我对医道略晓一二，可否看看？赵美容说，刘小姐，你要能治好李秀英的病，可是首功一件呐、啊！走，咱们探病去。说完，大家离开帅帐。在路上，刘金定询问李秀英被打的经过，赵美容说了一遍，霎时来到帐内。只见里边站了十多个郎中，一个个背着手，皱着眉，嘬着腮帮子，在那犯愁呢。陶三春一进来，一齐过来躬身施礼，罢了，都闪开吧，现有刘金定小姐来看病。刘金定来到床前，低头一看，李秀英的脸面红肿高大，五官变形了，看不出模样了，中毒的伤口呈现黑紫色。李秀英紧闭二目，气若游丝。刘金定低下身子闻闻气味，又翻了翻眼皮，三个手指搭在李秀英的寸关尺上给诊脉。大姑娘治病是天大奇闻呐、啊！那几个大夫捋着山羊胡子，眯缝眼睛，斜着看，嘴里不说，心里合计：哎呀，不怪这几年老打仗啊，竟出怪事儿了。大姑娘会治病，谁信呢？要是跳大神儿，保个门儿。还差不多，治病医伤没听说有女的。另一个小声嘀咕，这女的要能治好伤啊，我卷行李卷回家抱儿子去。那个说，能治好我认女师傅。另一个说，哎，不新鲜呐，元帅是女的，先锋是女的，郎中也就是女的呗，自古可是天盖地，现在是地包天，阴阳颠倒啊。咱不提这些人，议论纷纷。再说刘金定看罢多时，擦了擦手说，啊，这位李夫人是中毒了。周围的先生心里合计，还用你说呀，我们也明白，你得说出来中的什么毒，怎么能治。金定接着说，老道于洪的师父外号叫九手真人，号称九只手，指的是他手快能发暗器。于洪接受他师父的衣钵，也用暗器伤人。李夫人脸上他的伤呈梅花形，这种伤是用五毒梅花针打的，我师父讲过，梅花针的尖上有小孔，里边有五毒。何为五毒？毒蛇、油燕、青蝎子、蜈蚣、鹤顶红，五种剧毒配制成毒药，将针尖儿浸泡8864天，再把毒针装在竹筒子里，筒子里有崩簧，使用时按动崩簧打出去，成梅花形，专伤五官，7天7夜毒气归心，必死无疑。
李夫人刚刚受伤还有救。她说了这番话，那些大夫再不摇头晃脑摆架子了，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刘金定。赵美容说：刘小姐，用什么能救我的弟父啊？我离开紫霞宫时，老恩师不放心，赠给我解毒药数丸，这种药可解百毒，在丫鬟春兰手，叫她把我的百宝囊取来即可。时辰不大，把春兰带来了，这回春兰呢也成香饽饽了。接到帐内送过百宝囊，金定说取点无根水，再预备一盏点燃的蜡烛。女兵把应用的东西准备好了，金定打开百宝囊，从里边拿出精致的皮盒，六寸剑方，上有小锁，将锁左扭三圈，嘎巴自然打开，拿出小镊子把梅花针取下来，叫女兵把这几个针埋到地底下，随后用手把伤口几近擦干了，用水洗了洗，取出了一包药，用金簪在蜡花上烧了烧，消消毒，挑着药面给上好了，又取出个陶瓷小瓶，有手指肚大，拧开盖倒出两粒丹药，用水化开给李秀英灌下去。刘金定又把东西收拾好了，交给春兰放在百宝囊内。帐内鸦雀无声，连吊根针的声音都听得见，几十只眼睛盯着李秀英看看病情如何，一个个把心呐、都提到嗓子眼了。那些个大夫都替刘金定捏把汗，心想这丫头啊，哪是人呢，这是哪来的妖精吧，真敢下手给平东侯夫人治病，要给治死了得把他刮骨熬油倒点人油蜡呀。大约过了一炷香的功夫，李秀英长长的出了一口气，身子一动苏醒过来，众人的心呐、才从嗓子眼儿落到肚子里头。赵美容激动的眼泪流了下来，秀英秀英啊、哎呦，好了，病好了。陶三春抓住刘金定的手左摇右晃，哎呦，你可是救命的活菩萨，本帅有礼了。赵美容急忙施礼，刘小姐，你是我弟妹救命恩人，哀家有礼了。说完要磕头，可把春兰吓坏了，婆母娘给儿媳妇磕头，将来成了亲，这个账怎么算呢？哎呦我的妈呀，使不得，扑通，春兰跪下了。刘金定噌就躲到赵美容身后，哎呀，老皇宫，使不得使不得。陶三春想，此女大才，埋没深山，是我等有眼无珠，不识泰山，不知道到底是否会用兵布阵，我何不考一考，如果行，我何不来个欠钱，将帅权让给刘金定。